这三份报告我稍微看了一下，都觉得不错。其中这一位的是李树林，是哪一位？啊，是你啊。谢谢你交的作业，而且非常的清楚。我只是稍稍跟你提一下呢，就是如果你这个里面再加上每个事实，如果你确知从经文上知道它是属于哪个支派的，把这个因素加进去，还有当时这个事实在兴起之前，被神用之前，他所属的那个支派和当时的那个以色列民受欺压的那个年数，这方面的信息呢不要漏掉啊。哎，然后呢，这一位是赵青莲，是谁？哎，是你哦。哎，哦，赵青谦，对不起啊，赵青谦，你这个呢，也是这个问题，你呢，有支派，可是呢，你没有那什么，你没有被欺压的年数，也没有太平的年数，这个很宝贵，都需要放在里面，还有个别的事实。明显的看得出你，是不知道还是没有列出，他所属的支派。有的呢，个别的支派我要提醒一下，个别支派你可只能靠猜，啊，因为大约他面向的敌人是谁，大约可能是谁，因为有些人呢没有定论，比如说像耶夫他，圣经上称他为基列人，他可能是加德支派的人，但是呢。还有另外的说法，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提到它啊。好的，然后这一份是高洛安，这个字非常小，但是我都能看啊，所以回去我再慢慢的看，也谢谢你啊。好的，另外这位是黄光贤，哎，你也是你的，哎，你是用写的方式，而且你只写了我看你是非常简略的方式，有的你略过了是不是？哦，你没有略过，你只是用哦十二，好的好的，所以回去我再细细的看你的那个琢磨法啊。好的，谢谢你们，你们做得好呢，你们做得比较理想呢，期末考试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简单，好不好？哎，我们做最有效的事情，不会为难大家。那么我们就接着上次的课呢，我们再把那个约书亚记呢把它讲完。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约书亚记里面的很重要的关于它里面出现的一些灵异方面的一些表记。在传统的释经当中，特别像摩西五经，特别像一些历史书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地点、人物、事物，这些因素呢，会在传统的释经原则当中，把它们作为很重要的表记。我们呢，通常会把预表和表记作为两个很关键的圣经神学的概念，圣经神学的术语来灌输给大家。这是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充满了这些事物。然后这些事物在传统的释经里面被用作是看作是遥遥的指向将来的，就是指向新约的，所以我们把旧约里面的事物若某些东西人物指向新约，我们叫它预表。那么这些东西到新约成就了，那么新约那个东西呢就叫对范啊，所以他们两者呢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像在约书亚记里面的预表，或者是说叫灵异方面的表记呢，很重要的，像约旦河，像红绳子，还有呢陶城，还有迦南，这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学习要知道的。比如说像约旦河呢，我们上一次呢就跟大家提过，它是我们尤其在基要真理的一些基要派领受圣经真理看待基督徒灵命的时候，是把约旦河看为很重要的一个属于基督徒的一个灵命阶段。所以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过红海的 在这个立场了，是表明一个人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然后受洗开始旷野临城。那么过约旦河呢，又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临城里面去。所以我们通常说呀，如果一个人能过约旦河了，那么这样的一些表述啊，尤其在会所的那些诗歌里面特别会有强调。比如说一个人已经可以进入到一种光景，就是能够与基督同死同活了。就相对于在旷野当中漂流不断的失败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怎样了？进入到更大的得胜里。所以呢，像宾路易师母他们都很注重挖掘这一层含义。所以进到迦南地的人呢，层面当中的信徒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征战，而且征战能够得胜。哦，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特有的概念呢，我就在这里呢介绍给大家。那么朱红色的那个绳子，像喇合一家得救的，靠这个来得救的这个记号呢，就被看为是就像月节抹在以色列人门楣和门框上的宝血，起到一样的功效的啊。这里我们不多说了。那么接着呢，我们把那个陶城提一提。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就特别看到有陶城的规定，而且事实上呢，陶城的规定呢，是实际的设置。老早的规定，大家如果去看出埃及记里面就已经有规定了。那么在那个六座陶城的设置里面，我们就看到河东三座，然后呢河西三座，而河东河西这三座呢，有的时候在一些基要派的解经家里面的解经里面，会把它发掘到非常有灵性、有灵异、有说服力、有教训的那个程度。大家如果去，我为什么把贾玉明老牧师那个历史书卷的那部分的释义介绍给大家呢？如果你们去读啊，你们就会发现贾玉明老牧师他是怎样做的呢？比如说他把河西和河东的这六座陶城呢，是这样做一个大致的一个排列。我那本那个书呢，《圣经要义》那本书呢，因为是国内出的，是国内公开教会出的，所以呢，在那本书的56页，你们我不知道是哪，由于是海外出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页，但是我大致告诉你们一下那个情形啊，它是怎么分的。比如说，他把加底斯作为河西的加底斯作为第一座城，然后呢，示简这座城呢作为第二座城，希伯伦作为第三座城，这样的是从北往南这样排列的。然后河东呢是比西作为第一座城，拉莫作为第二座城，戈兰作为第三座城，这样排列的。那么贾玉明老牧师呢，就可以说很想当然的。当然我们说形容很想当然的时候，并不是强调他主观哦，不是这意思，就是他是这样做的。他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基底斯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意思。示简呢是膀臂肩膀的意思。希伯伦呢是交通的意思。比西呢是营垒的意思。拉莫呢是高举的意思。戈兰呢是喜乐的意思。那么呢，贾跃明老牧师就下一步的加以分解。他说呀，基底斯就代表着一个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的灵程的第一步，就是靠主怎样了，生命得洗净了，圣洁了。然后这样的人下一步就会依靠主大能的膀臂，就是进入示简的光景啊，就是靠主得力量。然后靠主得力量，然后呢就会进入第三种光景，就是希伯伦的光景，怎样呢？不间断的与主有交通。然后这样与主有交通的人，紧接着就会进到第四步，就是比西，就是这样的人呢会靠主是他坚固的堡垒。而得主为坚固堡垒的人呢，紧接着就会进入到第五层，就是拉莫的光景。进入到堡垒的人就会被高举，而高举的人再进入到最后一步戈兰，就怎样了？就大喜乐了。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他这样的解经很具有 灵异解经和机要解经的那个特质。哎，通常呢，我跟你讲，也许在今天西方的福音派的这个教会环境当中，有的人听起来会或者会觉得啊、太主观或者想当然或者肤浅。可是你知道，像这样的解经，通常在很基本的基层的信徒当中，却非常容易怎样呢？找到回响，因为大家要得到的就是灵异上的帮助。如果你要是总讲一些学理上的一些分析，不见得对人的灵性有什么太多的教训。所以呢，我们就看出不同的解经，它的方向、它的着眼点、它的处理方法带出来的结果不同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呢，都介绍给大家啊。那么这陶城呢，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留意的呢，就是它是有很强的预表性的含义。它是指着一个，尤其是表明在新约的时候，在恩典时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找到安息的这个真正的含义。那么也许有人他不喜欢用字义的角度去太多跟基督徒的灵命实际的那个层面或者是深度有什么关联，那是人个人的看法。但是你也得允许有人喜欢把个别的名字跟基督徒的灵命联系在一起，因为人家有这个权利啊。只要都做得不过分，不太主观，不会找到纰漏出来，我们还是应该给一个客观和友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迦南啊，迦南这个表记呢，它是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迦南是整个一块大的土地啊，这个土地呢，它的面积大，然后呢，如果跟一般小的事物的表记放在一起来看呢，有的时候或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困难。可是你知道吗？向来在迦南这个问题上，可以挖掘的灵异表记上的这方面的教训是特别多的。为什么呢？也是同样，比如说，如果弟兄你们有机会去接触像宾路易斯姆这样的神的使女还有一些基要派的解经家们，他们看待迦南这个重要的表记，他们都会有深深的挖掘。而且呢，像这样重要的表记，有的时候把它的方向找错了，人们会得出很错误的观点。比如说现在一般的信徒，假如要是对圣经的查考研究不够深刻的话，他们会把迦南等同于什么来看待呢？会把迦南等同于天国天堂。但事实上呢，你看到迦南在以色列时他们攻占时期的和攻占以后了的那个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迦南所拥有的特性不可以作为天堂的这个表记。为什么呢？一个人到了天堂，还有没有征战了？没有征战了。然后天堂那里永远不可能有一些仇敌还可以跟我们用点诡计跟我们讲和立约，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迦南最好的一个表记的教训所指向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跟人的灵命有关的，就是人灵命所得安息的那个层面的，也就是征战层面，征战所带出来的安息的结果的。所以呢，传统有些解经家在这方面呢，可以说着眼和琢磨呢特别多。那么呢，事实上在新约里面呢，也有好多经文呢，可以说与这里面所表记的那个概念可以成为对等。比如说呢，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那里就讲呢，你看今天基督徒已经，我们现在都很难区分到底怎样才叫真正进迦南了啊。但是呢，有一些特征却可以作为基本判断。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那里面，保罗就从神那里有领受了，说神会将怎么样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人，都给基督徒，都给新约承受恩典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啊， 这里面基督徒所享受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跟摩西五经当中所已经应许并且预言了的流奶与蜜之地所有的丰盛是可以称为对等的，称为呼应的啊。而且呢还有呢，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呢？迦南是一个人们可以在那个光景里面脱离罪和死的律的一个所在。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进到一个光景，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已经不再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那个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之前保罗是在律法和罪的权势底下，是不是？所以他在老我里面他一直挣扎不出来，所以他非常的痛苦。而且我们尤其看到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里面呢？即使一个人得了救恩，然后呢当一个人的里面有两律在交战的时候，人的生命长时间会有旷野的光景。而当有一天基督在一个人生命里面成为人的得胜，怎么样了？事实上迦南的光景就在他的里面发生了。只不过呢它里面涵盖的那个定义，或者说基督徒所能在灵里所领受的，要比以色列人更加不具体化的缘由就在于，以色列人是借着人世间的经验举着旗子啊，一步一步的往应许之地进，所以呢它的界限或者时段会非常容易划分。可是我们是怎样？我们这个人如果要是在今天的灵城里面，有时候他的情形会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具体。所以呢新约告诉我们的这些情形呢，是用旧约里面表记性的事物背后的含义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灵城里面的这个确切的一步一步的步骤，它实际上真实和生动的情形一点都不差于过去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等我们讲到士师记，讲到在应许之地被奴役，再讲到将来以色列国的那个被掳，事实上这一切都会在基督徒的灵命当中有同样的反应。所以呢这些呢圣经里面提前的预先所放置在那里的表记啊，就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性的这样的作用。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个方面的，就是约书亚记所引发的争议还有思考性的一些相关问题。约书亚记人们在读的时候呢，可以说它里面确实有些问题会成为读经者感觉到非常困扰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所举的这几个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那个迦南全地究竟它的征服的方式还有的彻底性啊，本身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有点什么呢，就有点这个啊，当然出于胆量的问题我们都不能说圣经自相矛盾，可是我们的确得说在约书亚记里面确实告诉我们有两种做法，有两种写法，两种技术，两种继续。不是我们说它自相矛盾，而是确实有两种说法，只不过人们怎么看啊。那么究竟现在谁能把这个两种说法解释得非常的通，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作者圣经的学者能把这个两种说法平衡得很好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对立面确实有存在。还有呢像那个以神的名义来杀戮迦南人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啊也是历来这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一些出信的人或者慕道的人，他们一读到约书亚记可以说立刻就会反弹，他们的理性就会反弹，他们就会觉得旧约的神怎么跟新约的耶稣这么不一样啊？新约的神是让我们感觉到是爱的，然而旧约的神让我们感觉到是杀，而且赶尽杀绝，非常的不留情面。而且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有，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教会历史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其中一个异端叫马西安的那个马西安主义， 他后来就是怎样呢？他的做法就是他不能接受旧约的神，所以他就采用了路加福音还有一部分的新约，然后呢把旧约的排斥掉，因为他不能接受除了路加福音还有个别书卷以外的神的那个描述。所以事实上他是成为很长时间包括教会内部人士的困扰。那么另外呢还有像耶利哥城的陷落这个问题，还有基变战役所发生的那个时空之间当时日月停在那个基变和亚亚伦谷那个整个自然都被干预的那个情形，人们今天怎么看啊？所以呢这涉及到极强的争议性，但是我们呢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只是稍微刺激一下大家的思维，我在这里呢并不是做最权威的解答啊，只是引起一些思考。我们如果看迦南的征服的方式还有它的彻底性的问题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比较公允的方式，那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让我们的眼睛说话啊，让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不用为什么而维护什么，我们先很坦白的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记确实有不同的记载。比如说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在这一大段落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结果是怎样呢？就到了第十二章结尾以前，我们看到似乎征服迦南的工作怎样了？大功告成了。所以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一种宣告，一个宣称，就好像向全国已经发布了皇家的文告一样，怎样呢？没有征战了，天下太平。大家如果要是读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面宣告太平的经文字眼就是没有征战了。而且还有其他别的地方说的更加的残忍残酷一点的呢，比如说像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还有十一章十六到二十节，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凡有气息的，这当然是指的迦南人，怎么样？尽都杀死了。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首先告诉我们的这是攻占迦南的彻底，就没有留下活口啊！所有的那个战乱都平定了，都解决了，敌人不复存在了，威胁不再有了。可是呢从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以后，事实上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最后末了，然后再加上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支派没有赶出谁，那个支派没有赶出谁，不断的这样的记载啊。所以首先我们告诉我们把这个情形罗列在这里，把它作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问题，好不好？今天我们并不希求在所有的问题上有结论，因为呢就是一些大学者们也没有告诉我们结论啊。而且呢我觉得历来读圣经呢就是有一个根本态度，我知道什么就告诉大家什么，知道多就讲多，知道少就讲少，不知道呢就干脆不要教啊。所以我们不急于带出什么样的结论。然后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以神的名义来做杀戮，以神的名义来做杀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通常我们作为传道人，你会看到我们到了我们的平行图中间，有很多时候人们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今天很愿意给大家带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解释。明显的像耶利哥城的那个战役，还有爱城，还有其他尤其是南部和北部的两场主要大的战役，所以我们看起来呢，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我们今天都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称呼，就叫什么呢？叫圣战。虽然现在圣战的名称通常是归到某一类信仰的人他们的举止他们的举动当中去的，可是呢我们确实可以说以色列人当时打的才是真正的圣战。那么圣战的那个严酷性， 我们可以在那个从耶利哥开始就可以看到，到后来它的严酷性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个严酷性啊，事实上有些我们能够知道的背景，可是也有我们不能知道的某种定性、某种含义在背后。你知道在那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啊，17到18节那里，他说讲的是比如说像耶利哥城在耶和华神面前怎么样呢？毁灭。从一般的字眼上，我们看经文只不过是对一个城市征服的一个描述，告诉我们它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还有没有原貌？比如说保存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有没有？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 ？Totally， 就整个的毁灭。可是你知道吗？圣经里的一些关键的字眼、重要的词汇，往往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一下跳出来，而且呢，一旦被你所忽略，你就完全不能明白经文原来的意思。你知道那个毁灭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吗？大家如果听到今天的这个说法，会帮助你们的思考上一个台阶。然而这个不是我教导给你们的，也是我有书教导我才知道的。你知道那个毁灭原文叫什么呢？叫奉献或归献。大家想一想，一个地上敌人的城市的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圣战的角度的定义里面，还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是归献和奉献。归献就是奉献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归献给谁？肯定不是归献给人，因为人拿不到了。所以地上的毁灭等于天上的一种奉献。你能明白这层含义了吧？当你明白这层含义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日的以色列人在打每座迦南人的城市，而一旦哪座城市是神命令把它毁的，一块石头留在根，连一块石头留在根基上都不许可的，你就明白人们当日会怎样，会非常乐意而且热诚的去做。因为它的性质是什么？不是简单的一种像日本人打南京的时候他们是一种报复，或者如果要是一个正义之师摧毁敌人的，临走的时候把什么都炸了，把那个粮食也烧了。你比如说像那个中国和越南打仗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后来发现武器也是中国给的，然后那个粮食大米都已经沤的都已经发毛都已经烂了，中国人没有吃，没有的吃支援他们用我们的武器，然后用我们的大米再反过来打我们。所以解放军临走的时候把一些地方又炸又烧。可是那种发泄只是人世间一种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可是你知道吗？当迦南的城市在被攻陷的时候，它里面背后有另外一层信仰性的含义，就是地上的毁灭是对天上的一个奉献。当然神并不要地上耶利哥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而是什么呢？这种把罪恶之城尽都剿灭，清剿的彻底的方式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样的观念蕴藏在里面，你能明白了，你现在应该知道这个不同了。所以当日的那个战斗的那个残酷性，就跟今天我们正常所看到的人道或者是得出一般的概念，它不是一回事儿。哎，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是我们极其需要了解的。那么这个清剿毁灭的彻底，它的前提究竟是什么呢？还是归注到以前所说到的原因，就是从创世纪第15章就已经向我们讲了，亚摩利人的罪有待于怎么样满盈。然后生命记第9章第7节那里面告诉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能够进到那地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那地百姓的恶。所以似乎啊， 那地百姓的恶是需要用一场大的愤怒之火，只不过是借助着以色列那些军兵的手而已，来加以焚毁的彻底，好像有些毒根才能彻底被清剿干净一样。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我们讲到四世纪迦南的一些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的重新提到，事实上当日的那个迦南的那个各个方面条件的那种卓越，还有它的辉煌，假如不是毁了再重建的话，如果而是被以色列人原封不动的加以继承，你知道那个作用那个影响是人难以估计的那样坏。所以这是我们处在今天的人丝毫都感受不到它的严重性的。好，那么再有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情形就是，我们也并不需要就以为当时神命令他的百姓来剿灭来毁灭是全面性的。我们看到当时所击打的对象事实上就是局限在迦南人。当然我们说了迦南人包括着好多族啊，哎，但是呢我们看到神让他的百姓释放愤怒的对象并不是朝向所有的外邦人，所以神是有一定对象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哥城的陷落，还有基变战役的情况啊。像那个耶利哥城呢，它是迦南的门户，我们在那个地理上呢就可以知道呢，耶利哥城是一个进入到迦南，无论是中无论是北无论是南的一个门户城市。这个城市一旦被解决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就基本上决定了整个的局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这座城市被毁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里面所有的归线或者奉献的一个层面的含义呢，就刚才我们讲了它的毁灭里面包含着奉献的层面，其中里面似乎有点出熟果子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在当时啊，百姓不可以随便拿那里面的金银财物，百姓若拿了，那对百姓来讲属于什么物呢？属于当灭之物。可是如果那些东西归到神的府库里，却成了什么呢？却成了归线了，却成为战利品。哎，这里面蕴含很丰富的意思，你知道吗？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它可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在这第一座城市被打、被攻陷的以后啊，在一定程度上，神好像是在试验着他百姓的那种功德心和敬虔的心。因为在这第一座城市，如果那个口子一开，随大家掳掠什么就可以收为己有，你知道吗？就坏了。所以事实上，神好像用着第一个城市的被攻陷，然后呢，看百姓究竟他们的手、他们的心有多干净。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亚干一个人就把整个的全局给影响了，哦，这样的情形就影响了当时整个的局面，哦，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在整个的攻打迦南的情形里面，我们就看到耶利哥城的被毁是彻底性的，还有另外一个城市的被毁是彻底性的。哪一个呢？北方的夏所。北方的夏所也是，它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耶利哥城市在约旦河谷的旁边，所以属于平原城市。夏所呢是属于那个山坡地带的高原城市。这两座城市可以说是迦南地的两个什么呢？两个象征性的城市。几乎就等于它有点像什么呢？日本人那时候为什么攻下南京就把南京毁得那么严重，糟蹋的那么厉害？因为南京的它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是首都嘛，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呢，它是用 这种残忍的方式来试图要对全中国起到一个震慑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样的，当神使以色列人攻打在迦南以后，迦南有两个重要的这样的城市在整个的那个地图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呢，这两座城市一旦被清除的干净，它基本上可以就让敌人呢闻风丧胆，而且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再有什么兴风作浪的机会了。只不过我们只是作为那个稍稍的比较啊，因为我反过来我要说呢，这里面不同的地方就是，当然天上的神肯定不跟地上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我们只是强调那个制约性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看那个当耶利哥被那个攻陷的时候呢，在后来的学术历史上呢，就有一定的争议，比如说总会有一些人从常理的角度，人的经验上来看，以往文献当中、经文当中所记载的一些特定的大的事件，比如说我们是全盘能接受，神所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那种方式，绕城的方式，最后一天绕七次，然后呢喊一声哗啦，那个城倒了。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学者，他们总是试图要用人间最能接受的方式和经验来对圣经加以诠释。结果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学者呢，他们就有一些揣测，他们就想从考古的方面找出一些证据，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啊，在耶利哥城那边怎么样了，是不是发生地震了啊。可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很有名的圣经考古学家经过发掘的结果，仍旧还是发现了就在主前15世纪到13世纪这个之间，耶利哥城那个时期的那个古城的那个遗迹里面有外来入侵者带来毁坏的痕迹。当然那个入侵者是谁我们当然知道了，既不是哈皮鲁人，也不是其他别的，一定是以色列人啊，不会有其他别的民族啊。所以呢，我们肯定会相信并支持他是出于神超自然的干预，要不然以色列人呢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攻打得下这个坚固的这个城市。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基变这个战役啊，基变战役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事件。而且呢，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呢，有人也是试图用那个人世间的一些正常合理化的经验的观察来对圣经加以解释。比如说有人说或许那个时候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只是产生了错觉，那个日头和月亮并没有同时出现在天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只是呢出于光线折射等等等等。哎，我说实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些人打着还相信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旗号，总对圣经有一些被他们认为很合理化的解释，才好像过了他们的关啊，还要过某些人的关是的，究竟要为什么？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完全不必这样看。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也的确有一些科学家呢，也试图在历史从天文的角度来找一些确切的证据。你比如说，有些参考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就提出啊，经过很精确的计算，说呀，确实在那个约书亚那个时候呢，所停留的日月停留的时间有多久呢？有23个小时，再加上20分钟，停留了23个小时，再加上20分钟，那么这个时间，那么结果呢？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大家记得西西家王不是生了一场很重的病，而且差点就死，后来 在神面前哭吗？后来神就让以赛亚就带安慰给他，后来又给他一个自然方面的一个证据，就是当时往前进的日晷往后退十度，那么这十度刚好等于多长时间呢？等于40分钟，所以刚好把停住的那个时间，整个就是一天的时间，哎，整个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情形呢，就两个神迹加在一起是24个小时，哎，所以这等于在承认着人类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整个的自然被干预的这个历史事实，哎，不是人的幻象，不是光线的某种折射，一种假设的情形，而是实际发生的。那么我们就看哦，事实上我们如果要是留意呢，我们就会发现，当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出现，日月需要停下来，让时间停止，主要是为了起到什么样作用？难道仅仅为了彰显神能干预自然的这个能力、这个荣耀、这一个方面吗？事实上不是，乃是为了在地上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正在跟那个迦南的那个亚摩利的那个五个王啊，当时在那个他们的联盟正在打仗，而当时那个打仗啊，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个日光那个光线对他们来讲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敌人很可能借着黑暗要逃跑，所以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发现什么呢？为了使敌人不逃回他们的坚固城的堡垒，所以呢日月有同时停下来的需要，因为要提供光线。那么就连日月同时出现，似乎当时以色列人在解决那个军事行动的时候，进行解决的时候，似乎完成工作也不是那么十分的理想，结果还是有大批的敌军呢，正处在逃脱的状态当中，结果后来神就加下另外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彻底性的打击，大家记得是什么？冰雹。为了什么？为了让敌人不跑回去。为什么？因为迦南的城市都有一个共性，都很坚固，因为耶利哥已经他的城已经呼啦倒一次了，神似乎啊，有的时候神那个重新行神迹，但有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有些神迹怎么样，似乎只行一次。所以这回神是用日月停住的方式和冰雹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取胜。所以我们大致的对这些那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呢，稍稍有些涉及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自己有经历呢，还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探讨。所以呢约书亚记呢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把它结束好不好？我们就进入呢另外一卷书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呢今天大家已经拿到那个简单的我们的提纲了啊，我们提纲呢士师记的内容呢稍微多一些，我们总共呢有9个部分，我们告诉大家名称、纲要、文学结构，还有总年代问题，还有背景，还有各支派的关系供职的情况、神学主题，还有呢几个重要事件的背后的含义。那么士师记呢，它的从篇章、内容和历史的角度，它是紧接着约书亚记往下来叙述的。从士师记的名称上来讲，首先呢，我们事实上就很可以来有一个探讨。事实上呢，从英文的角度呢，那个 judges 就是那个审判官，就很容易理解。可是翻译成中文士师，大家就怎样？大家就不见得一定能明白它的含义。你知道这个士师啊，这个名称呢非常有讲究。这个称呼，这个可以说这个官制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你们远远想不到， 不是清朝的，不是明朝的，不是元朝的，不是宋朝的，不是唐朝的，不是隋代的，不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制。这个官制是在哪一个重要的官的后面呢？司寇。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当过司寇，大家记得谁？司寇，你们想一想啊，很有名的人，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当过司寇。哎，司寇的下面一个官职就是史司。那么司寇事实上等于什么呢？司寇是当时春秋战国时期是表明一个当时的国家啊最高的那个掌刑官、刑律官，然后他下面有一个掌管禁令、掌管那个监狱和诉讼的这么一个官职，他的名称呢叫士师。所以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呢，就取了一个这么一个文雅的一个传统，就把一个古老的官制用在那个翻译圣经的这些士师身上了。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翻译很雅、很宝贵，将来即使再有新的圣经的中文译本产生的话，我们也不希望把它另外做替换，因为呢确实非常的特别。那么呢，像了解士师记，我们基本上也就知道了士师记就讲了在士师时期所产生的一些主要的这些历史人物，而他们身上呢有两个重大的职务、重大的那个权力功能，就是他们在平时啊，在和平时期，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是对百姓，在民事当中发生事情了，他们是做是非、责任与非责任之间的这样那个法与非法之间的判断的，就是那个做审判官的。然后呢，在那个战争时期，神就让他们做拯救者。所以呢，他们身上担负着两方面的工作，一做拯救者，二做呢判断者。所以我们在对这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这十二个士师，其中有六大士师、六小士师，再加以分类来看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如果你在完成我们已经交上来这个作业的时候，其中如果假如你心细一点，你都可以稍稍另外开辟一个小的栏目做一个注解，就是你发现这个人，这个士师他有没有做过审判官，还有你发现这个士师有没有机会打过仗。你会看到有些士师两方面都兼具了，可是有些士师好像怎样，只打过仗没有做过判断，有些士师呢只做判断，似乎他那个时候没有打过仗。哎，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有的时候做这样的作业啊，有时候考察你的是什么？你的细心是不是把圣经已经提出的材料你都已经罗列和收纳进去了，作为其中一个方面的考虑，而且呢都还有根有据，这关键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像这样的情形就越详尽越有意义。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看本书的内容纲要。那内容纲要呢，我们大致把整个的那个士师记呢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五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前面的一个前言，所以它是接续着约书亚记，而且呢不单单时段上接续啊，就连内容上也有重叠。哎，你会看到内容上的重叠没有？哎，你会看到内容上的重叠啊，有重复的写作。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很主要的，第二章的六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是士师秉政时期十二位大小的士师他们秉政、他们供职的情况。那么有人如果心细呢，会发觉哎，是不是其中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然那个人物非常的劣迹，可以说他非常的败坏，叫亚比米勒。哎，怎么没有收进去啊？好像不算他似的。弟兄你们要记住啊，亚比米勒不是典型或者合格意义上的士师，他是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败类， 他是出现的一个假冒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败类分子。所以呢，我们正规的从正面意义上来讲誓师，我们通常不把它放在内。所以呢，记住是12个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誓师记的附录。这附录呢很关键，因为附录里记载了几个呀、非常令人遗憾的故事。比如说告诉人，以法莲人米迦他的家里，私立神像，还有但支派呢，那个离开自己的分封地，迁徙，还有呢，基比亚的那个匪徒，多么的罪恶，后来呢，众支派都那个征讨便雅悯族。我们看到附录里面的内容，似乎里面没有提到誓师、拯救者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多么的耀彩，多么的有光彩。但是这几个故事啊，放在誓师记的背后，非常的关键，可以让我们得知和了解整个誓师时代混乱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我们大致的内容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讲解。紧接着呢，我们谈一谈呢，就是誓师记的文学结构。文学结构呢，我们可以看的呢，基本上啊，它的情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呢，也就是这一卷书它的写作方式。这一卷书的写作方式呢，刚才而且这个文学结构呢，是跟它的内容纲要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不过呢，会比较仔细的来进一步的说清楚一些。我们看这个文学结构呢，尤其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啊，我们会看到它里面的情形呢，是很特别。在第一部分里面，我们看第一章的一到第二章的第五节，这一段呢是讲在约书亚死了以后。然后以色列呢就按照所分的地，然后呢各自去占据他们所到的地方。然后这一段的记载哦，从内容上你会发现跟约书亚记的哪部分有重叠的记载呢？是约书亚记的第15章的13节到19节有记载，有重复性的记载。只不过呢，它的区分在哪里？约书亚记第15章13到19节那里面，当出现那段内容的时候，是讲那个历史事情是发生在约书亚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死之前，是不是？那么自然了，到了约书亚记的头一段，到了誓师记的头一段，所记载的就告诉我们是约书亚死了以后的情形。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时间上那个先后次序的调节的问题啊。然而这一段时间呢，事实上它的最中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伏笔被埋下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的誓师时代会有那么大以色列跟外族之间的冲突，还有以色列众支派内部的冲突，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呢？把伏笔给埋下来了。其原因是怎样呢？这里面圣经很好的向我们交代了，很直截了当的交代。圣经有没有像另外的经文地方所陈述那样，敌人都赶尽杀绝了，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不是，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支派没有赶出敌人，那个支派没有赶出敌人，仍旧跟他们在一起。结果呢，在那个第二章一到五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那留下的那些过去迦南的各族啊，果然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了啊。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紧接着是反复的遭受的欺压，然后呢遭受欺压，我们就看到事态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而且这个流程它的情形呢，让以色列人呢，来当日来说和今天我们这些读者来说看起来都是相当遗憾的。因为这里当埋下伏笔的时候，把一些矛盾点开始突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当问题出现的起初，各支派还能怎样呢？还能一定程度上的协同作战，一同去面对敌人。但是当事态不断的发展，到有一个内容我们就会讲，以四世时期的以色列人之间支派之间的关系，到了后来紧张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所以这都前面第一个段落都为后来呢埋下伏笔。然后在第二个大段落啊，在第二个大段落，我们通常呢在读圣经和解释圣经的时候，会把这一段核心部分称之为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螺旋。什么是螺旋？大家都吃过螺丝啊，螺丝就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然后中间是最那个最外层，这尖端是最小。那么螺旋是一圈一圈往下转的。那么这个螺旋呢，不是一圈一圈往上转，这个螺旋呢是一圈一圈往下转。什么意思呢？大家整个看这个士师的这个每个人的出现，事迹的那个罗列和陈述，大家就会发现它有一整套的运转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什么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公式，在经文当中有很详细的披露，而且大家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告诉大家这个公式，因为太明确了。这个公式是第二章里面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三章都有出现，重复的出现，就是以色列人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二个段落，第二个，这是第一个旋啊，第二个旋是结果就招致了神的愤怒，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第二旋，第三旋，以色列人在受迫害在苦难当中就向神大声呼求。第四旋是神在天上仍旧是慈爱的，所以呢，他就听了人的呼求，就在以色列民中兴起拯救者，就是谁？就是士师啊。然后这些拯救者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记号，他们可能是很普通的人，比如说像基甸是一个很胆怯的人，然后像那个耶弗他，那简直就是个匪徒，是个流氓，而且他母亲还是个妓女，他出身很不好。可是你别看这些简单的人物啊，一被神所选召，一被圣灵膏抹，结果就怎样呢？就大有用处。哎，所以呢，这是他们典型的一些迹象。这是第四旋，然后第五个螺旋就是拯救发生之后，敌人就降服了，和平时期就来到了，然后士师供职多少多少年，然后死了，然后埋葬。所以你看到它的螺旋，一旋一旋一旋一旋，它有几乎，我们可以说每个士师，尤其大士师，你都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个普遍的公式。可是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下螺旋，往下旋转的？下是一个不好的方式。我们要说好的，要是往上旋的话，就是越来越提升啊，那是应该是好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说往下呢？就是我们比较一下这些事实，我们会去发现这些事实，尤其这些大事实，尤其到了基甸、耶弗他和申孙这几位，你会发现怎么样？越来越光景越差。当然，从那个基甸本人来讲，他在前面还很好。我们看基甸真是了不起啊，只带着300人，结果就把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的那个大联军给打败了。可是后来基甸，我们看他领以色列人败以弗得，让以色列人陷在网罗里。后来他的儿子、他的家族残害以色列猎人，后来把以色列人整个的团结都给打乱，所以他们家带来的那个祸害极重。然后我们再看耶弗他，耶弗他是一个不谦卑的人，耶弗他是一个随便张口就来就起誓的人，结果后来把自己的女儿都送上去了。 然后后来当他那个当以法莲人来威胁他跟他较正的时候，后来他在那个约旦河的渡口把以法莲的那个支派杀掉42000人。所以耶夫他本人从这方面来讲也不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一个好人。那么我们再看申孙，申孙基本上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申孙最后圣经在形容他的时候是说他活着根本没有太大意义，他死了比他活着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死那一下子所打的敌人比他活着时候打的还要多。你看到没有？所以基本上你知道吗，所以有些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基本上士师记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吻来加以写的呢？是用讽刺的方式来加以写的。哎，所以事实上写士师记的人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公义的愤怒，结果事实上他这个写圣经的人对以色列人呢，当时那个众支派极为不满，哎，极为不满。那么当时当然个别的支派是好一些，像犹大支派就不错，所以犹大支派产生俄陀涅嘛，那个俄陀涅这个事实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基本上你在犹大支派当中找不到什么劣迹。但是呢他也得公平啊，他又不能站在像有些学者说的哦，士师记是亲犹大支派的那个后来的南国方面的人所写的，因为士师记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便雅悯人也极其的败坏。哎，所以呢士师记的作者是一个从神那里带着启示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的士师时代的以色列的众支派。而且士师记你知道吗，对以法莲人的飞扬跋扈是特别看不惯的。哎，所以后来我们看以法莲人不是士师记的作者安排他有那个那样的结局，而是士师记的作者用以法莲人实际的那个经验来警戒各个支派，大家都要和睦相处，谁都不要因着自己的支派产生过什么样重要人物就对别的支派加以施压。哎，所以你在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觉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第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从文学的角度呢，它似乎只是从时代上是处于士师时代，但是内容上好像有点分离了。所以呢通常我们会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附录，就附在后面做参考型的。那么像那个附在后面做参考的还有一卷很重要的书也是做参考的，是什么呢？路德记。事实上路德记也是士师时代的一个很好的附录，只不过呢路德记告诉我们一个极其优美的故事，所以我们往下读会读到。那么整个的在那个这几个就是最后的第三个部分里面呢，事实上它里面埋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伏笔呢？大家在读的时候小心啊，要留意着，在最后的几个很让人遗憾的故事里面，它是为后来的王国的体制、君主的体制的产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产生埋下伏笔的。而且那一段呢，很经常的出现一个字眼，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似乎向我们暗示了另外一个结论，就是那时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有王，个人就不任意而行了似的啊。但是事实上不是啊，它里面有着另外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呢，其中一个问题也会解释给大家听，就是君主立宪、君主的政治跟神的主权之间的这个关联和矛盾，还有统一的部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所以这些呢，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里面，只不过呢我们并不保证一定带出最权威的结论而已啊。所以呢你整个从文学的这个架构上呢，你大致可以看出这三个段落的情形，引言、核心部分还有附录。我们再看呢就是本书的这个总年代问题。本书的总年代问题啊，历来也是一个很具探讨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所在。因为很多读圣经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嘛，你们会发现有些读圣经的人呢， 而且有些人呢，甚至把他们都结论都写在书里了。他们习惯于，比如说把创世纪里面开始出现古老的人物，他们年岁活在世上的岁数，加上后来的那个世代，一代一代往下传，然后他们得出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从亚当到现在是多少年呢？知道吗？六千年啊。然后呢，同样同理，有些读圣经的人就会这样做，他们把士师第一个士师俄陀涅，一直到最后到申孙，整个的那个供职下来，这六大六小，然后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他的总年代有多长时间呢？你们知道吗？这十二个士师加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年？有410年。然后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整个士师时代有多少年呢？有410年。可是我们今天要留意，要小心的是，会不会如此？这里面就带出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讨论。为什么呢？大家如果要是像那个读《列王记上》第六章一节那里面，《列王记上》六章一节，那里讲呢，当所罗门王在位做以色列国王第四年的时候，那年呢，刚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480年。所罗门做了一件他父亲没有办法做的事，神不让做的事，干嘛？建圣殿。所以那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确切的数字，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480年，也就是那一年所罗门王已经做以色列的王四年了，开始着手建圣殿。然而这里面的情形就是，如果士师时代加在一起有410年的话，还剩多少年了？还剩70年，是不是？70年再刨去所罗门刚刚做过王的3年，我们往宽处打吧，3年，还剩多少年？还剩77年。然而这77年要刨去多少年呢？我很飞快的告诉大家哦，旷野漂流40年，约书亚和他长老。和他的其他的长老在世上供职有多长时间？现在还不敢说。然后以利在示罗为祭司多少年呢？有40年。然后撒母耳治理的工作，至少独立的治理的时间有20年。扫罗王在位工作时间有15年。大卫王在世上工作总共时间有40年。你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这就是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下节课再来谈。好，大家休息一下。